终于进入尾声哈，辛苦你们了，我是很佩服你们哈，竟然能够做这么久。那因为你们坚持下去，我也只好坚持下去了哈。那我们这两节课呢是Q&A 哈。首先我没有答案，先讲清楚哈，不要将我的答案当作最终或是唯一的答案，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而已。好，那我们呢现在就请各位呢。提出来分享的或是要提问的都可以哈。你那个有录音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次能够录音？我要重复一次哈。那有人说哈，天使犯罪之后到底是什么结局哈？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基督教最困难的就是恶的来源，这是在传统基督教里面很难去解答的一个问题，很难去解答。那所以呢我们已经有许多的假设，那这个假设你凭着你的信心去接受吧，你觉得说什么样的比较好你就什么样的比较好。但是圣经记载呢犯罪的天使导致有相当清楚的记载，我们要请看犹大书，犹大书，犹大书第六节，犹大书第六节，这里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手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大日的审判。这是圣经清楚写的，我们再念一次，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一节，那我们再看另外一节，请看彼得，彼得前书还是后书？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面，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所以至少在新约有两卷圣经，就是两个使徒写的，他们对犯罪天使的观念跟我们今天基督教传统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认为说犯罪的天使会变成魔鬼，不是吗？但是圣经却写得非常清楚，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把他们丢在地里面，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魔鬼的特色是什么？遍地游行，不是吗？所以我就说了，神所捆绑的你不能让他遍地游行。所以呢犯罪的天使跟魔鬼绝对不能画上等号，这是不可能的。第一个，第二，天使是服役的灵，魔鬼是邪灵，服役的灵不能进入人的心，邪灵却可以。所以可见魔鬼的灵跟天使的灵是不一样的性质，不一样的性质。当天使犯罪了，他怎么从服役的灵变成邪灵？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变？如果只有神的话，
在这
你没有办法脱离，你再怎么说一定跟他有关系。任何的恶，任何的善，任何的灵，任何的存在一定跟他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说那服役的灵怎么变成邪灵？怎么变？它不可能自然变，不可能的，一定有东西介入，如果真的可以变的话。那这个介入呢一定是神，
从天使要变魔鬼，
这个介入呢，就是让他服役的灵成为邪灵，不是吗？所以呢，邪灵是来自于神，这个我不能接受，我绝对不能接受邪灵是来自于神，所以呢，我不愿意接受犯罪的天使可以变作魔鬼。变作魔鬼现在倒听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了。我不能接受服役的灵能够变成邪灵，这个我不能接受。按照这两节圣经所记载很清楚，将他永远永远的拘留捆锁起来，交在黑暗当中等候审判。结果呢，现在遍地游行，然后去将神打下来，神不得不道成肉身来打他，怎么有可能？因为一个犯罪的天使变魔鬼，按照我们圣经记载，
魔鬼出现很早，在亚当时期就出现，
亚当时期就出现了魔鬼了。所以这个人呢，在遍地游行很久了，遍地游行很久了。他本来在天上犯罪，被神抓到，丢到地狱里面等候审判，结果呢，又出来。不但引诱亚当，还得将神打下来，道成肉身，来做什么？来灭掉魔鬼。
那我就不晓得神来做什么。你不是第一次抓到他吗？犯罪的天使，你就将他永远捆绑在地狱里面等候审判呢？你却又让他出来遍地游行，不但破坏了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不能得救，而且呢，将你从天上打下来，道成肉身，来灭掉我。为了什么？一样都在地狱里面。你不是本来就这样丢在地里面的吗？所以这个绝对不可能，这个绝对不可能。这个东西讲到最后，基督教会失去它的一种让人接受的。所以今天你看这个社会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恶，很多人不愿意相信神。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说，神为什么让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其实呢，邪灵的存在跟神是绝对没有关系的，一定要问清楚。神绝对不可能是邪灵的神。我们看一节圣经节，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在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有人呢，就根据这一节呢，告诉我们说，撒旦、魔鬼也是神所创造的，因为他包括在万有里面嘛。我说，如果这个成立的话，那你请看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能叫万有，无论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呢，撒旦早就跟神和好了，不是吗？何必打？好，那我们再看启示录，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的十三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当然是包括撒旦呢，根据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的话，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羔羊，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按照启示录的第五章的十三节，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面、天地之间一切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在颂赞神了，那他在打什么？第六章以后在打什么？没有可打的。所以连撒旦都在颂赞神了，一切被造之物。所以解释圣经要相当的留意啊！你如果只根据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说，你看一切都是被造的，包括执政掌权的、看得见看不见的，你如果这一节能够成立的话，你下面那几节你完全不能解释。所以被造之物必然有一天颂赞神 ，OK？ 但是非被造之物，邪灵跟神没有关系的，一定是被丢在地里面。他是神的仇敌，是神显现出来所要灭掉的。 神所显现出来就是要灭掉撒旦的作为。你不能说他在天上已经抓到了这个犯罪的天使，已经抓到了，你为什么不当场灭掉，然后打了半天打到自己还要下来，这个说不过去啊。所以天使犯罪很简单，圣经写得很清楚，抓起来都在黑暗里面等候审判。好，还有没有？其实耶稣曾经看到撒旦从天上堕落，这不能代表任何事情，这也不能解释说撒旦从哪里来，不是吗？因为撒旦本来就是主天空灵气的 OK、哦、所以耶稣他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下来，就是说撒旦已经被打下来了 OK， 撒旦已经被打下来了，不是天使被打下来，是撒旦被打下来，记好。就像我们刚刚所看的，我们再看一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章，对不起，第三章、哦、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也有人根据这一节说，你看撒旦是从没有犯罪的状态进入犯罪的状态，因为撒旦从起初就犯罪，既然从起初就犯罪，表示说他没有犯罪的那个状态。我说如果他是有没有，他曾经有过没有犯罪的状态，他就应该说撒旦起初是天使，结果犯罪了 OK。 你问一个进化论的人，人的起初是什么，他绝对不会说人的起初是人，他会说人的起初是单细胞或是什么东西的，不是吗？最后才成为人。所以这里说撒旦从起初就犯罪，这个起初不是从没有犯罪的状态进入犯罪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起初了，而是他从头到尾都是处在犯罪的状态，那犯罪就是跟神敌对，就是神的仇敌。对我来说，耶稣所看见的那撒旦从天上被打下来，首先我们要看，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问一下，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要得胜撒旦，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因为按照我们刚刚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啊、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神的儿子的显现是在创世以前就设立的，对不对？那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又记载，一切创造物是为了耶稣所造的，因他而造，为他而造，所以整个创造是为了耶稣，整个创造按照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那耶稣为什么这个创造，他的显现是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要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可见撒旦的作为在创造之前就存在了，不是吗？他不可能预备耶稣来灭掉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所以耶稣基督他被设立，一切因他而造，为了要灭掉撒旦的作为。从这个角度去探讨，创造一定有他的目的，创造一定有他的目的，神讲的话绝对不会空然返回了，神所做的事情一定能够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一定的，我们一定要先这么假设。神是全知全能全善全爱的神、哦、他所做的事情你是最有能力的，而且是最短的，不会故意折磨你，不会的、哦、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看、哦、从创造到结束，启示录不是结束了吗？那这个创造是什么时候结束？按照启示录的二十章， 他的结束呢是在死亡、阴间跟撒旦都被丢到火湖里面，就结束了。起诉了二十章，接着呢二十一章新天新地就来临了，旧的天地就过去了。所以这个第一个创造就过去了，第一个创造过去了，新天新地来临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创造已经达到他的目标，灭掉撒旦，灭掉撒旦的作为。到今天我的父工作到如今，我也工作，神在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让神做了五千年还做不完？不是吗？耶稣不是有个安息日医病，人说你怎么可以医病？他说我父工作到如今，我也工作啊。那我们的父在工作什么？在工作什么？尽末了所要灭掉的仇敌就是死亡。所以今天死亡还没有被灭掉，尽末了所要灭掉的仇敌是死亡。所以当死亡来到这个地方，被丢到阴间里面，死亡跟阴间还有撒旦被丢到火湖里面，这个整个创造就结束，新天新地就来临。那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呢，就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罪了，不再有黑暗了，什么都过去了。所以可见，从这里来看，可见整个天地被造是因为要灭掉撒旦的作为。好，那现在回来，耶稣说他看见，他看见撒旦被打下来，什么时候看见？这个圣经都没有记载的，大家参考参考就好。圣经没有记载，按照我所的了解，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被设立，在创造的时候，基督在，耶稣在神的右边。神在创造的时候，第一个，他从黑暗里面叫出光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不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一个动作，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动作。因为我们对神的了解只有两个嘛，神自我介绍常常是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不是吗？神的自我介绍。所以你看约伯受患难，神最后的终结回答他是说我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怎么样？你就记好，我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你什么都不用再怕了，什么都不用再去想了。你可以想了，但是你要知道我高你很多，我是创造天地的主。那我们这个常常是忘记，我是创造天地的主，这是神在圣经里面不断的宣告。我可以自问，神除了会创造天地之外还能够做什么？不是吗？我们常常讲说蜜蜂除了会造那个六角形还是八角形的房子以外还能够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啊。人所知道的神就是会创造，他这个创造绝对不是偶然，他这个创造一定有个目标，我们刚才讲过了。所以当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他展现他最大能力的时候，他创造天地之后呢，但是地却是空虚混沌湮面黑暗，好像一切混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好像有个战争的状态，不是吗？空虚混沌湮面黑暗没有关系，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接着呢，神对着黑暗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呢光黑暗还存在，光出现了黑暗还存在，所以他将光跟暗分开。在这你可以有一个疑问，像外面很暗，如果神说要有光，你不可以想象，无法想象说神说要有光还有黑暗，你无法想象，但是却是一个事实，神对着黑暗说要有光，黑暗还存在，但是他从黑暗里面叫出光来，然后将它分开。分开之后到了启示录最后呢，就不再有黑暗了，因为神是日月光，白昼没有白昼没有晚上，因为神呢是自己的光，是那个圣城的光。所以可见呢，神一个很大神力量有两个表现，第一个创造天地，第二个从黑暗里面叫出光来。这在从黑暗叫出光来已经告诉我们说撒旦失败了，黑暗了，不要说撒旦，黑暗已经失败了，他从黑暗里面已经被叫出光来了。在我想是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那个时候呢，耶稣看见撒旦从天上堕落，他已经输了。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神的创造能力相当的大。那接着创造来到所谓的新约，就是从影子转到实体，展现出什么？就是灭掉撒旦的作为。 基督显现为了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整个创造是为了让基督能够灭掉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的神到了新约的神，他不再只是会创造天地会创造物质世界的神，他成为能够在属灵上得胜的神。当然他本来就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如果从创世纪再对照约翰福音，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很多相似的，太初有道，道有神，从在闹神来到这个黑暗，来到这个世界，但是黑暗却不接受他，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你不接受，但是我终究会得胜你。所以其实我们这么想，当创造一开始的时候，撒旦已经堕落了，再来只慢慢收拾，就像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死亡还在啊，不是吗？所以但是你慢慢收拾，他已经不能得胜了。所以耶稣说过，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你们不要忧愁。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我虽然已经得胜了，但是你们还是有苦难，但是你们不要忧愁，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我的胜过不是说他完全被灭掉，还没有完全被灭掉，是在最后，但是因为我的胜过，所以他不能再对你们怎么样了。创世纪也是一样，当神创造一开始的时候呢，有时候人会怀疑说，如果神跟撒旦都这么的自己来的话，那到底谁会赢？这个不是问题，因为对人来讲，人对神的认识是从创世纪开始，只要神一创造，撒旦就堕落下来了，天上没有他的位置了，再来呢就是怎么灭掉他而已，这是我的了解了，大家做参考而已，不要当做真理宣导。我是这么想，我比较放心的。所以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其实神，我对我来讲信仰很简单。我要假设这是一个没有圣经的时代，我不可能看到圣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唯一能够读圣经的时代。太久的时间是没有圣经可读的，但是这些人却不断的反复思想神的话，就能够写出圣经来。 OK， 所以我总觉得说，神的话你要去反复思想，反复思想所得的力量 大过你天天在那边念来念去的，没有用，所以我会一直想，因为对我来讲，只有神只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对我来说这已经够了。你任何的困难摆在我面前，我不怕，为什么？我老杯创造天地的主，你怎么样？他既然能够创造，既然能够创造，就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阻挡他。当人会创造，比如说我现在讲说，我们能不能飞到什么地方，绝对没有人说不可能。因为人，光是人的小脑袋啊，你都不敢去否认他说有一天他可能会做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因为他有创造的能力。所以人这个脑袋很厉害，非常厉害。他最近不是上了那个火星吗？回来好像是八个月嘛，落下来才20公尺都不到，那怎么会那么厉害？什么都在动，所以其实我们 要这么想，真理跟科学，我先问一个，真理跟科学哪个是比较无穷无尽？是真理还是科学？真理，太好了，真理是无穷无尽，因为神的智慧是长阔高深，没有人能够测度。科学说不定有止境的一天，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今天还在发达。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出说，真理应该是比科学更无穷无尽。但是我们今天生活态度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现实真理，然后让科学发达，好像是说真理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对我们来讲，科学的特色是什么？为什么科学能够不断的进步？它有很大的特色。你每个人可能都有个手机吧，20年前有没有手机？10年前好了，10年前的手机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手机是什么样子？你看有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手机被超过了，他去控告那个人？其实每个科学家他在发明的时候，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被推翻，不是吗？这叫科学精神吗？我今天发明了，但是我内心最大的盼望就是我这个发明能够被推翻。当有人推翻这个东西，大家都高兴，因为表示说人类又进步了，又进步了。所以科学的心是一直开放的，他一直期待别人起来推翻他。 所以当科学日新月异不断在改变，你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在哭泣，没有，大家只是鞭策自己一定要走在前面，要不然会赶不上。虽然不断的进步，进步得非常的快，120年从不会飞一直飞到已经快要出太阳系了，已经快要出去了，不要几亿公里，我看反正这个我也写不出来，哇，这个射线怎么这么厉害，飞了那么多年呢，很多时候可能那个 S 的都还没出生就开始飞了，飞到现在在那边飞，我说哇，这些人怎么能够想出这么厉害的东西，而且还可以算得很准，而且在那里还可以传回相片来，我说哇，这些 你怎么去想的，就哇好奇怪，怎么这么聪明，那为什么能够这样，你要随时准备让你推翻。那么讲回我们的真理，我们理论上是说真理比较长过高深，但是呢到此为止，不能越过所说的。真理的特色是什么？凡是越过的就杀。所以每次的真理呢，都是先被定为异端，然后再变成真理，不是吗？保罗他们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嘛，都是先是从异端然后变真理，异端变真理嘛。所以当你被人家说异端了，你就要偷高兴一下。但有时候是真的异端了，有时候是可能是明天的真理。保罗说：“我就是按照他们所说的异端在传教啊。”但是一下就变真理了，真耶稣教刚出来是异端呢、啊。但是，所以我说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哦，心要放宽一点。你既然相信真理比科学更长过高深，你就放开你的心，让神的灵无穷无尽的感动你，让你的知识对圣经了解越来越丰盛。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今天所相信的被推翻，有什么关系？只要它是更好的，不是更好吗？其实我们教会整个信仰也是这个样子，也是不断的在越来越丰盛。我小时候所听的道理，我在历史书里面所看到真耶稣教的真理，今天很多都已经被推翻了。我举个例子告诉你们，过红海为什么要低头、不是过红海，洗礼为什么要低头，洗礼啊为什么要低头，洗礼为什么要低头要考试呢，现在现在要洗礼，好像在考大专院校一样啊！考不过还不能洗礼，我就说这个我就蛮奇怪的，考不过就不能得救，所以那些所以为什么低头受洗，我不知道啊，明年再洗。那我就蛮奇怪的，保罗他比他们那时候受洗哈，3000个人根本就没有问，也没有问考题，哇，要洗就来，就洗了。我们今天不是重重关卡，然后教会开会。我有时候想起来都很可怕，真的，我不骗你的，我对这个东西想得很可怕。我是什么人，竟然可以决定你生死？我们不是常说，哎呀，多求圣灵啊，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啊，不是吗？哦，我小时候都是这样子，啊，赶快求圣灵，因为天国门会关起来哈，那个数目会满足，所以你要拼命，这到时候变成有点自私了，哇，挤下别人，自己进去就。所以很多的观念会让你无形之中让你的心越来越窄，哇，人数有限，一定要是我不是他，为了拼得救。好了，那有一次我在非洲工作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在贝林，才去年的事情，我回去他们告诉我，他传道，今年我们死了2个人都不能得救。我说为什么？他说一个呢，我们的叔叔，就是教会里面一个弟兄的叔叔要受洗，结果你没有回来，所以呢他不能受洗，所以他死掉了，不能进天国。另外一个呢是个教务的小孩，生病了死掉了，还没有受洗，你也没有回来，所以不能受洗，所以死掉了，不能进天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对啊，没有受洗也不能进天国啊。我听了差点哭出来，当场差点哭出来。我说怎么有可能？因为我杨云没有来，他就不能进天国，何其冤枉，何其冤枉！他的得救怎么会跟我来不来有关系？我真的吓一跳，我说怎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当然了，传统会告诉你的哈，哎呀，他如果能够得救的话，他如果一定得救的话，神会让他活到你来了。啊，随便你怎么讲了，反正要怎么讲都是对的了。但是我不怎么相信，我不怎么，我总觉得说人必须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做。既然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去做，你就不要告诉我说神都已经安排好了，是我们没有做对而让这两个沉沦。 第一个可能是我们道理错误，哦，我们认为说一定要这样才可以得救。第二个，我们的思想观念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从今以后呢，你们自己洗，我不再洗了。非洲地区哦，里面没有一个圣职人员，没有一个传道，没有执事，没有一个长老。我说你们自己洗，什么人要洗你们就洗，而且不能考试。你是何等人？你怎么可以阻碍一个人要接近神？你是凭什么判断说神不会救他？难道是因为不能考试通过吗？只因为他不晓得说为什么低头，不知道，好，不能洗，明天再来。那同时呢又很矛盾，你要告诉我你要赶快求圣灵，要不然呢耶稣明天再来你就不能得救了，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总觉得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任何人的得救，你必须要将神的恩典放心的交给别人，让他们也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所以在整个思考的路上，我总觉得说我们一定要让神的恩典是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窄。但是在真理的真正上，你会发觉到说我们会越讲越窄，越讲越窄，越讲越窄，窄到最后你更不晓得怎么办，你完全没有路，真的完全没有路。我讲我们最近的一个公文哦，公文哦，说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前提，对不对？说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前提，那要结果子呢，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你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这大家都同意。好，你要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说方言。你若不说方言，那你就不能被圣灵充满，就结不出圣灵果子来。这是我们今天所宣导的，相当的危险。我就问过他们，那些受洗之后还不会得圣灵说方言的人，请问他们结不出圣灵果子来，那他们所结的是什么果子？回答，传道人回答，而且是高位的传道人回答，他们所做的是属血气的果子，像持祭会一样，神不会纪念。我都晕了，真的，我不骗你，我很生气啊。我说你下公文给我，请你下公文给我，我要张贴在巴黎教会贴出来。你们受洗还不会说方言的请回去，不要扫地，不要做什么，任何工作都不要做，因为是属血气的，神不会纪念，请回去。这是我们今天的观念哦，今天的所谓的主流观念，有可能吗？有没有这个可能？你是凭哪节圣经节告诉我一定要说方言才能够被圣灵充满？请你告诉我在哪一节你看见没有的，你绝对找不到。所以呢，等于是说我们将那些不会说方言的人全部排除在能够结出果子的之外。非常的对不起，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没有受洗的，没有说方言的，请你们等一下不用洗碗，不用扫地，不用关灯，因为呢此事对你们来讲无益。我正在等候这个公文，我回去巴黎教会一定会再开个会，要请高级机构下个公文给我们，你要告诉我们这些人工作没有果效。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窄，窄到最后你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做。这个是这样子吗？圣经是这么记载吗？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记载，但是我们却这么的宣传。圣经怎么记载一个受洗过后的人有没有圣灵在那里头？有没有一个受洗过后的人有没有圣灵在那里头？除了那个传道人不要回答之外，去都可以回答，因为他一回答就要被停止了。那个请问一个受洗过的人有没有圣灵在那里头？有，我现在讲是圣灵。这个这么简单的问题
一个受洗过后的人有没有圣灵在那里头？因为我不晓得谁已经受洗，谁没有受洗，对不起哦。我们来，所以我说很多事情哦，我们路哦，真理的路，一定是越来越活泼。记住哦，神的恩典是生命的力量。你若信主信到最后，把卡把丘，那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或者是你在信仰里面呢，这个。到最后呢，某些人成为次等公民，那一定有问题。既然他都受洗了，成为祭司了，有可能没有圣灵吗？有没有？我们不是说受洗过程都成为祭司的吗？对不对？他有没有可能没有圣灵？哦，果然要传道，怪不得哦，你就是这样乱讲一通。没有关系。你们不要跑掉，跑掉听到一半的话，一定是马上去打电话报警，然后被抓，又来了。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哈，看一节圣经节，凡事要有根据圣经哦。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二十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是受洗，是被重价买来嘛，也是保险重价买来。受洗过后的人呢，这里写得很清楚哦，就有圣灵住在你们里头。所以呢，你们身体就是神的殿。如果你否定一个受洗过后的人没有圣灵在那里头，那非常的对不起，他可以去犯罪，因为他并没有毁坏圣灵的殿，不是吗？你叫他不要去犯罪，是因为圣灵在那里头，因为他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不可以犯罪，不是吗？所以我们先要抓准这一节，你不可能。受洗之后就是归入基督，就成为基督的身体，不是吗？你不能说基督的身体有些部分是没有圣灵，这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凡是身体被重价买来的，都有圣灵住在他里头。这个观念我们先，这个经节呢，我们先把握住哈。那我们就慢慢来谈我们的信仰。一个受洗的人，我们现在分层来说比较清楚啊。我们先从传统来说，说方言的人有圣灵在那里头，要说方言才有圣灵在那里头啊。耶稣说嘛，哈，你们若得到圣灵呢，我就在你们里头，你们在我里头啊。所以说方言的人有圣灵，有耶稣在那里头。请问这个人需不需要在领圣餐？需不需要？你圣餐是为了什么？之外呢？耶稣说：“凡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我在他里头，他在我里头，对不对？”好了，你一个得圣灵说方言的人，可以说我不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在我里头了，他已经在我里头了，为什么要再领？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吗？好，如果不清楚的话，就稍微讲一下啊。传统的解释。说方言的人就得圣灵的人，有耶稣在他里头，他也在耶稣里头，但是他还是要领圣餐。为了什么？让耶稣在他里头，他在耶稣里头，让他能够在末日复活啊！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写的，已经在我里头了，为什么要再吃呢？没有关系，还是要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当他吃下圣餐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在他里头？会不会？会。好，耶稣如果在他里头，圣灵有没有在他里头？ 好了，那你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他可以透过领圣餐让耶稣在他里头，因为耶稣说的嘛，吃我肉和我血，我在他里头，你在我里头嘛。 OK， 他一样是可以有圣灵在他里头。所以你绝对不能否定，绝对不能否定一个还不会说方言的人有圣灵在他里头，有主在他里头、哦、那我们就回到哥林多前书，一个受洗的人一定有圣灵在里头，一定。但是这个圣灵，有人就会讲了，哎呀，你讲这么一讲的话就不用求圣灵了。这就是最关键的。你看这个，你已经有圣灵在你里头了，为什么还要领受圣餐？这个你说他一定要领受圣餐才可以得救，因为要得圣灵要领圣餐，但他已经在里头了，为什么要在里头呢？这叫恩上加恩，不是吗？同样的，你受洗之后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身体不可能没有圣灵，你成为圣灵的殿不可能没有圣灵，一定有的。但是你必须要在恩上加恩，就两条路线，
这里是得救，
最后是得救。从受洗到得救有两条路，
第一个结果子，
发挥恩赐结果子造就教会，要结出果子必须要圣灵充满，那圣灵已经在你里头了，所以你要求圣灵充满，不只在你里头而已，结出果子来，发挥你的恩赐来。你不可以说一个还不会说方言的人他没有恩赐，这不可能的。那一个有恩赐的人要发挥恩赐，必须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呢，他就开始求圣灵充满结出果子来，造就教会。第一点 A， 第二，他必须求圣灵，
说方言，造就自己。
他必须求圣灵说方言，造就自己，被圣灵充满。这是 C， 所以得救呢是
S 等于 B 加 A 加 C。
这是恩上加恩又加恩，就像这个一样，恩上加恩又加恩。就像我们常常讲说洗礼了，真耶稣教会1932年，真耶稣教会1932年否定开会，有否定洗脚礼跟主耶稣有关系，否定哦，你可以去看圣灵预刊。他们不认为说为什么洗脚礼才能够跟耶稣有份，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洗礼了，我已经洗礼成为神的儿子了，为什么还要洗脚礼才能够跟主耶稣有份？所以他们否决掉，真耶稣教会否决掉。1932年，郭多玛长老当主席，圣经我们的历史书记得非常的清楚。那现在变成是有关系了，那没有关系啊，我们不是说以前是错，但是 真理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明显。我们今天是变成是恩上加恩，你洗礼的已经跟主有关系，你还要在洗脚的跟主关系更亲密，不是吗？所以这个完全不妨碍我们原来的信仰。我们原来的信仰是说方言是得圣灵的凭据，这是我们的共信之道，对不对？这个没有任何人否定。你纵使洗礼的有圣灵在里头，你还是要求说方言当作凭据，恩上加恩。你还是要同时结出果子来，然后呢来造就教会。所以你所结的果子都是圣灵的作用，因为你洗礼了。但是如果按照现在今天的公文所说的，就不是这样了。今天公文否定这个，否定这一部分，他说不可能，你不会说方言的人绝对不可能被圣灵充满，所以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那就完蛋了。要破解这个东西，你可以问他，很简单，请问没有结出圣灵果子能不能得救？他一定说不可以，他一定说不可以。好，既然结不出圣灵果子的人不能得救，那一个受洗到他死之前的一刻才得圣灵，
这个人能不能得救？可不可以？完全没有意义啊，因为他结不出果子来啊，他得到圣灵就死掉了。听说我的阿嬷，我的阿嬷，她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她到临死的最后一次祷告得到圣灵，大家听见她说方言了，这是我所知道的。但是如果以今天这个理论的话，她是完全没有结果子的。她这中间所结的果子是属血气的，跟慈济会一样，神不会纪念，那就糟糕了，就糟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来，但是目前呢，这个是主流，这个是我被定罪就是定这个。他说我否定得圣灵说方言，我说我怎么会否定？我只是不承认，不愿，我不接受。你说那些受洗的人不会结出圣灵果子，这个我不能接受。多少人？所以你很多现象你可以解释。我们常常说，你看丢行李都没有好行为，你看他没有得圣灵的行为多好。你若一看就很清楚了，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得圣灵说谎是为了造就自己，圣灵心圣灵写得很清楚。但是你要发挥恩赐，要求圣灵越来越充满，这个保罗也写得很清楚。你要求圣灵充满，让你能够结出圣灵果子来，所以你就不会糊涂了。所以你今天如果还不会说谎也没有关系，你尽量的结出果子来。等到你要死的那一天呢，因为这个圣灵是应许的，说方言这个圣灵是应许的，他会给你的。刚刚有位姐妹跟我讲说，哎呀，我妈妈已经七十几岁了，一直得不到圣灵，她不晓得会不会得救。巴黎教有个姐妹七十几岁，最近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去年，她一直祷告得不到圣灵，说不出方言来了，我们只能这么讲了。其实我只能说她说不出方言来了，没有什么要不要听见。很多东西我也不便讲得太清楚。你当传道你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会觉得说要很多思考。像这种老姐妹这种祷告，你一辈子听不到说灵言，一辈子那种祷告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种都不会讲方言的，我不会骗你的，真的，我很少看到这种讲方言的，他一辈子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慢慢的念。所以我听说了，大家信心不要猛撑一下哈。我听说有些传道人呢，会叫你祷告说：“哈利路亚，两个进来。”你们有没有听过？叫你念快一点念快一点才会说出方言的。真的，我听了我这讲的是事实呢。你们信心不要跌落。我说我们要面对我们的困境，面对我们的信仰，很深刻的痛苦的面对它，然后再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保罗将哥林多教的任何的缺点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但也不怕说慕道朋友跌倒了，初心的跌倒了，什么都没有，照念，不是吗？我们面对我们的困境，想出要怎么办，要怎么办？所以这个姐妹她病，她一直就是病危好几天。那我去看她的时候，她的先生告诉我。说哎呀，他先生没有信主，是拜佛的，很虔诚，家里面有佛堂，非常虔诚。他说哎呀，我太太，就是一直说他没有圣灵，不能进天国。我心吓了一跳，我说怎么会这样，是没有错，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方言，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姐妹，非常好的姐妹。我们巴黎教会三分之一的信徒是一个不会说方言的人弟兄去带来的，慈济或间接。按照今天的说法，这是慈济会带了很多真耶稣教的信徒来。好了，没有关系，慈济会的行为。所以我就跟那个姐妹讲，我就进去病房，她已经在交互病房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安宁病房。她也听不到我，我也听不到她，我就跟她讲说啊，某某姐妹，你放心，神一定会救你到底的，你不是没有圣灵，你一定有圣灵的，只是我没有听见而已。只是我杨明没有听见，为什么一定要我听见？为什么我是什么人，对不对？神要给你圣灵，为什么你要我来判断我是什么人啊？听到你有，我都没听到你说有，不，你没有，我都没有听到啊。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总觉得说我很难开口。我说姐妹，没事的，你放心的去。神一定是给你圣，你早就有圣灵的了，你结出这么多好果子来，你不用担心， 神会赐给你圣灵，这是应许的，你一定会有。哦，我走以后两个小时就离开了，就走了。当然这是不是偶然我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让它活泼起来，要让每个，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洗礼的果效。我们今天是几乎否定洗礼的果效呢，只强调说方言的圣灵，好像一切的改变都要等到圣灵来才会改变。其实不是，真正的重生是在洗礼，而不是得圣灵。一个得圣灵还没有洗礼的人，他不叫做重生，他在最终不是吗？但是你说耶稣在他里面，一个洗礼还没有得圣灵说方言的人，你说他重生了，但是耶稣没有在他里面，我就听不懂。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耶稣在他里面；一个重生的耶稣没有在他里面，怎么有可能？所以这个我们仔细思考，仔细思考。按照哥林多前书所记载，你身体被赎，你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在你里头，这是起点。但是并不能排除你必须要求圣灵说方言，造就自己。你必须要求圣灵充满，结出圣灵果子来，然后达到得救。所以我从来不会去否认说方言是得圣灵的凭据，我从来不去否认说你必须要求圣灵说方言。但是现在听说杨一鸣是否定这个的，好了，没有关系的哈。就像伯，像约伯说的哈，我眼泪汪汪，你们说什么随便你们的哈，随便你们，你们要怎么说随便？反正我在神面前就是这个样子，我仰望神，你们要说什么随便，随便啊。所以这个我都写在讲义上面了，我搞不懂为什么他们看不懂啊。好了，所以呢，我最主要是要回来说哈，真理跟科学，你既然承认真理的范畴跟力量比科学还要丰盛，至少你让我看见你生命力，真理的生命力比科学还要强盛。科学在100年之内回到外太空，这件事情已经100年了，回去哪里？回去哪里？我都搞不懂哎，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显出圣灵能力来，要不然怎么有可能只是这样子而已？这是一个亏欠的哈，大家互相勉励。但是请你们放心，我绝对不会去否定教育的，我不会那么笨啊。我常跟他们讲了，我不会笨到不会去见我父亲呐，不是吗？我怎么会那么笨？好，还有没有别的？哎，请。
那你如果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
是
讲第一次讲到这个被定理化，
对。
可是你照他那个字面讲的话，你怎么样把我们教会的方言的定义跟舌音化给等号？
我是从小信主啊，所以我是红五烈的信仰啊。所以我只能用最正统的回答来告诉你啊。其实我们的平常的解释是这么讲，这一次他第一个，圣灵如火焰，像舌头如火焰降在个人身上， OK。 所以呢，这个圣灵如火焰，人家就告诉我说，你看这个圣灵如火焰啊，像舌头，舌头又像火焰，就跳动的嘛啊，所以舌头是跳动的啊。他们就说起北国的话来，但是又有一批人听不懂。一批人说啊，他喝醉了。我如果都不会英文，我突然开始讲英文，绝对没有人说我喝醉了，一定说哇，这个人有语言天才，或是什么灵附在他身上，不是吗？哦，所以这些人会讥笑他们说喝醉了，一定是听不懂。你说那个人疯人疯语，一定是你不晓得他讲什么东西。OK。所以圣灵降临，他们就说起北国的话来，这方言，所以北国的话来，那所有人都跑来听，结果每个人都听成自己的话。那这个呢，就要对照到哥林多前书14章，叫做翻方言的恩赐。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假设说，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纵使还没有得到圣灵，他们都已经有翻方言的恩赐了，不是吗？所以他们能够听得懂所讲的话，但是有一批人听不懂，说啊，他们喝醉了。所以彼得就站起来说，我们并没有喝醉， 第一次祷告，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今天布道第一个解释就是祷告，像彼得一样，他第一个站起来说啊，我们没有喝醉，这是应验旧约的圣经，圣灵降临了。所以其实呢，彼得所领受的圣灵是应验旧约所的预言了。我们今天有人这么讲说啊，旧约的圣灵是为奴的奴仆的圣灵，我们今天是为儿子的圣灵，这个我完全找不到圣经根据，完全没有。因为彼得所说的我今天所得到的所谓的儿子的圣灵，就是应验旧约所说的。旧约的区别跟新约区别，只不过是旧约圣灵不是降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而在特定人身上，新约呢是凡有血气人都可以领受这个圣灵。所以他第一个解释他是没有喝醉，可见这个方言应该是没有人听懂，在当时有些人是听不懂，这时候你只能再回到更多前书，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人说，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所以从这几节圣经节合起来呢，我们只能说它是舌音，我们只能这么说了。其实这耶稣教会里面历史里面 有曾经争执过，这个声音是一句一句的呢，还是哩哩噜噜的、哦、对不对？曾经这都是历史的故事、哦、曾经有一批人坚持方言是一句一句的，而不是舌音，是一句一句的，但是听不懂，因为他们坚持到最后呢，被除名整批，这是事实、哦、被除名，因为他们坚持圣灵一定要一句一句。那我们这边所遗留的人呢，我们是属于比较、啊、在这个小派，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这么大，他初分了哈、哦，北派跟南派，北派跟南派哈、哦，这个没办法，就是这样子哈、哦。反正我们今天教会是处于南北两派，我们听说有200万人，这200万人呢是南北两派加起来200万人，大部分在中国。好、哦，那今天呢，北派有人出走，南派有人出走，来到中间，这个叫做不南不北派。非南非北派，那我们台湾呢是属于南派里面的一个小支，我们是属于南派。今天如果神让整个真耶稣教会突然间合起来，明天开大会真研究会，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后天开始呢姐妹蒙头，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今天蒙头的教会的真耶稣教会多过不蒙头的真耶稣教会。北方洗礼要双手张开，跟耶稣死的形状一样，祷告要向西、哦、为什么向西我忘记了，好像是东边是什么东西的、哦啊、反正 就这样子了、哦、所以同样是真耶稣教会里面其实是观点是不同的，但是这个都细节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南派当中有一小部分的人认为说方言是一句一句的，这倒是没有关系，你可以这么讲，你祷告一句一句，这个没有人会否定你。但是你如果坚持必须要这样，别人那噜噜噜的那个不算，那因为我们噜噜噜的比较多，所以就将这一句一句的除名、哦、就他们除掉了。除掉完以后呢，一个教堂两个人用、哦、就是你早上我下午同样在一个教堂里面继续聚会。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以后会反证了，因为这个事情成为历史事实了、哦，但是目前呢，这个除名被除名的，他还是有来往了啊，还是有来往。那这个已经成为历史事实，已经除名了。所以我才刚刚才讲过哈，你教会跟神是无可比啊，神说你必定死，你都不一定会死，何况教会，不是吗？所以信仰的力量在于是将信望爱抓住，而不是惩罚审判抓死，这个很可怕。对神你要相当大的相信，只要任何人愿意悔改，神必定赦免，只要任何人愿意相信他，神必定加给力量，你永远不要失去盼望。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所以今天呢，你刚刚所说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方言是怎么样，这个是舌音，我只能告诉你历史故事是这个样子。你如果说他不是舌音，是一句一句话，我也不会否认他，我也不会否认他，但是必然是听不懂的，必然是听不懂的。但是我自己在想，应该有两种， 讲话是说不出来叹息，祷告了，说不出来叹息，但是在说方言正道的时候，应该不是噜噜的，应该是一句一句的了，那个人才会翻译嘛，不是吗？才比较像嘛，要不然一噜一个句一句翻译，这个很奇怪。所以我在想，可能是应该是这样吧，但反正两个都圣灵工作，你只要不要排斥任何人就好了。不晓得这样可不可以，我没有答案了，我就随便说一说而已。不要，千万不要将我的讲的东西当做真理宣导，因为对我来讲呢，真理是无穷无尽，我绝对不可能说到我为止，从此没有真理了。